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神人哈 ，Man of God 这个字实在不太好翻。我们从经文哈慢慢看得到，神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先知。神人就是代替或代表神来说话的，他说的话是上帝要他说的。一般来讲，他来说的都是警告式的。神人跟先知如果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就是先知好像是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一个工作，神人好像是针对某一个场合某一个事情，然后突然神龙不见首尾一样的出现一下，然后又不见了啊。不过神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都是做上帝话的出口，而且常常是警告的。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这个话当然就不是指着以利的祖父了，这个祖父的意思应该是指着先祖，他这里我们中文翻祖父可能有一个意思要强调耶和华对你这家的恩惠是很清楚的，对他这家的恩惠很清楚，他是做先知，他是做祭司的嘛，那一定就是利未人嘛，他是做祭司的，是大祭司的，一定不但是利未人，而且是亚伦的后裔的，可能还是菲尼哈的后裔，他有个儿子也叫菲尼哈，有两个菲尼哈，一个是民数记里那个好的祭司菲尼哈，一个就是以利的一个儿子叫菲尼哈，他们一定是个体系里的。本来这个支派没有什么，后来耶和华使用了他们，成为侍奉耶和华的代表，就是利未家族的，这是很荣耀的。你以前是什么人？你以前是做奴隶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这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讲的。耶和华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他跟以色列人显现的记载，只有讲到他向摩西显现。但是向摩西显现，摩西再来忠心的传达上帝的话，那就是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好，我向他们显现。好，你说神向他们显现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显现或者看到耶和华的显现仍然活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看到耶和华显现可以是死亡，但看到耶和华显现又活下去，这是很大的祝福啊。今天我们也再一次说，还是没有这样的事了哈。就是你记得门徒向耶稣说过，约翰福音说过，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还不知道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能看见一个大人物的显现，表示他很欣赏你，那是一个祝福。你能看到上帝显现而且不至于死亡，那也是一个祝福。所以这我向他们显现是表示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二十八节，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好，这个就是说拣选是拣选你家，你的父家，然后是你，然后是你的儿女儿子，这都是特权，这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权利和恩典。做我的祭司得以亲近我，不管在待遇上啊，待遇上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是要拿到圣殿里去给利未人的，利未人要把这十分之一里面最好的拿给祭司，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就各位， 我在这里不是暗示你们要怎么对我哈，或对你们的牧师啊。不过照圣经来讲，你最好都要给牧师的哈。照圣经讲，不是我讲哈，就是给牧师的。那么，我选人做我的祭司，他得到最大的荣耀、权力、尊贵，还有享受，这都有的。烧香就只有他能够，这个烧香啊，我们大概乍看之下还很吃惊，怎么有这个拜偶像的行动？旧约里面是有烧香的，烧香点香呢，可能就卫生来讲，重要的理由是要驱逐那些蚊虫的，因为在圣殿里面有大量的鲜血，圣殿里面就是我们台湾好像今天开始禁止的。就跟传统市场一样，杀鸡杀鸭的，圣殿里面没有杀鸡杀鸭，是杀牛杀羊的，所以有很多的血。那么很多血跟那个传统市场一样，味道是很腥很臭的，所以可能需要有这些香来驱逐这些蚊虫。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讲香是一个是象征是祷告，一个香也是把耶和华很拟人化了。就是耶和华是住在圣殿的，那么圣殿有那么多腥臭味，烧香呢是让耶和华闻到一点。你们家有没有芬芳剂啊？就是让他闻得舒服一点。哎，这不是开玩笑，圣经讲说那个耶和华闻的那个香啊，如果有人私自拿那个配方去做，然后想要闻一闻，这个人要猝死哎，就是那个香只有耶和华能闻。各位，这些都有一点好像很迷信、很原始。不是，这只是要让人有一个印象，这印象就是神真的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这个地方。你烧香给耶和华，这都是很尊贵荣耀的工作哈。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香稍微做一点属灵的了解呢，也可以有，就香除了实际上一定主要的作用是驱逐那些臭味，还有象征祷告。还有就是进到至圣所那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香是要遮盖那个施恩座前面的上帝，要让祭司进去赎罪的时候不至于死亡。就是烧香也有那个代求的意思，烧香也有祭司替以色列人赎罪的意思。烧香献祭，穿以弗德，这都是。你就在上帝面前服侍，对，这是恐怖的，因为那真是伴君如伴虎，一点差池就会死掉，但那也是最大的荣耀。这最大荣耀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很难有了。如果一定要讲，就是宰相兼太监。为什么我说宰相兼太监呢？因为太监可能是皇帝前面最红、最信任的人。但太监没有尊荣，我们中国人不会看得起他的。宰相呢是很有尊荣的，但宰相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权力。那么立位人在神面前好像是宰相兼太监，有那个荣耀，也有那个实权，这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那么最后有好处，火祭都给你了。火祭就是那些精火把脂油烧掉的那些好的肉啊，都给你了。你有一切的祝福，你有一切的享受，就是大家都看到你的尊贵和荣耀。当然，祭司所做的事不只是这些，祭司还有做别的事，包括可能做审判的工作，不是可能，一定有做审判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这都是祭司要做，这两个也都非常的荣耀。29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践踏祭物，这当然是一个形容词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并没有踩那个肉，没有践踏。事实上，以利的两个儿子很喜欢那个肉，我们到今天也不太知道。就是以利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急到这个地步？那肉都是他们的，但他们要的是生的，就是没有过水过的。我只能想，他们越吃越刁了，因为他们吃的都是最好的肉，上好的。他们不只是上好的肉， 五谷新酒还有各样的果子，出熟的好的都给他们的，是最好的，是首选的，那人就不能被宠得太坏了，要宠得太过了可能就慢慢凋了。这纸油烧过了，有的时候你们会烧的，我要的是 medium rare， 你把它烤成全熟的，这不好，所以我要自己来。我只能想是这样，就我们就人来讲哈，一粒两个儿子没有犯很大错误，就那个肉都是他的，只是照规矩先要烧一下，那他有他自己喜欢的烧法，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嘛，他自己来烧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各位，你从来不需要是杀人放火才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实这里后来大卫犯的罪，淫乱、欺骗、谋杀，拿单就用一个字讲，你藐视我，就是你轻看了我。各位，所有的罪就是这个，亵渎那个字就是轻看，你把上帝看小了一点，你觉得上帝没那么了不起，你觉得上帝没有那么大，你觉得上帝不是那么正直，不是那么公义，不是那么仔细，那都是罪恶的来源。你没有把上帝当作那个宇宙的主宰，那就是罪恶。你们在践踏哦，你按照你的口味来做事，你不照我的意思来做，你觉得这是小事。事实上，如果他要，他可以求，他可以问啊，耶和华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我想神也不是不禁止，也不一定就这么禁止。就是你尊主为大嘛。神，各位，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希望神这样带领我们，那样带领我们，你可以求啊。但是问题是，不管你求的结果怎么样，你就是总是越来越尊重主，相信主。我们不消极的，我们不是什么听天由命的，我们非常积极，但是我们的积极是表现在尊主为大上面的。好，你们在践踏我的这些祭物，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这说起来好像上帝很小气。各位，这些事如果你把它看成就是一块肉烤多熟的争执，那实在是当然就看错了，可能很多人就以为是这个问题。现在是你的儿子没有照规矩做事，这里他没有提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的事，其实那个可能他间接的更强调这个事，你在践踏其他的妇人，也是我的妇人，然后你们整个让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仪式让人觉得是一个笑话，让人觉得就我们看到其他宗教这些酒肉和尚啊，或者是和尚淫乱啊，我们说啊，那假的，人家看到我们出了这些事不也说一样的话吗？好，你把那些祭物肥己，其实祭物肥己，苟合的妇人你也了，那个服侍的妇人苟合也是要满足自己。各位，这里面后来发生多少的那可怕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就这所产生的，这其实两个大卫也都可以说差不多都犯了，就是食和色嘛，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教会历史上不管天主教基督教也都犯，我们人人都是一样，我们并不能幸免，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吧。这个犯我只能说人之常情，但是犯了以后那个处置认罪悔改惩治，那就是需要的。当然事实上整个的祭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犯了献祭，你知道你本来该死的，这个替你死，结果你变成哦，这个你犯了罪了以后，这该替你死的让你再犯一个罪，就是变成香喷喷的肉，然后你要照你的意思来烧，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肉体，就轻看上帝。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个耶和华不是直接跟 他以利家族讲这个话，但是耶和华是对亚伦这个家族或者利未这个家族讲，他们是万事一系，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进那圣殿毁了以后，当然就没有了。但是神是一直使用这个家族，虽然这个家族真的很糟糕，一般来讲非常糟糕，但他不是不管教的。本来是要使用这个家族，现在我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不容你们继续。你看这句话，也没有看到神发多大脾气。事实上，神没有发好像太严重的脾气。后来这两个人死了，以利也死了，他的媳妇也在那天死了，可是他这个家族还一直下去。那么神的惩罚是这个家族一直都会继续下去，但这家族呢，那还真像我们今天说的，好像受了咒诅一样，就是很多都有病，很弱啊。嗯，这些是有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不会，我们不要再受这些事情影响。譬如说，但是我们知道，就算科学和神学来讲，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家族如果有人是精神病患，那么我自己有这种基因比较强一点，多一点，这个显著一点，这是很正常的，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我们都受到这个环境和遗传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需要觉得特别难过。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总能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就我们受到这家族的影响，不必把它想成什么咒诅，就是科学来讲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把那些咒诅都除去啊。神在这里就对以利这个家族有这样的责备哈，你尊重我，我就看重你；藐视我，你必被轻视。不要把这话想成上帝就是要报复，上帝很小气，甚至上帝是被动的，你怎么样对他，他就怎么对你。事实上，我们应该讲是神仙在我们藐视他的时候尊重我们。神仙在我们弃绝他的时候拣选我们，神仙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但是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一些回应了，我们就应该不要践踏他的恩典，使我们就逐渐进入一个善性的循环里面了。好，那么神说31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附加的膀臂。这个膀臂我们后来看到 literally 的确他的 arm 是断掉了，但是这里figuratively 讲的当然是指着他的家族是一个软弱残破的家族，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这话咒诅的很厉害，就是都有小孩，但是都不健康。好，各位，我们还是再一次说，事实上耶和华就跟你看十诫一样，自父及子直到3、4代，自父及子直到千代，这种上帝的怒气是很快就消失的，事实上可以立刻消失，只要你认罪悔改，只要你信靠上帝。但是神有的时候把这个延长，是也是警告人，在这里不要有任何一种想法觉得那他子孙好倒霉。不，神都会很公平的，每个人会为自己的罪恶或自己的善良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报应，而这里面都有恩典啊。但我们今天就不去多讨论这方面的，我要讲的就是影响是会有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是会有的，不必想到说神学科学也是如此，但是神学更是如此，因为科学后面也是神在掌管。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公平的，神也可以在恩待我们这些都是悖逆的子孙，也受了很多咒诅的，我们蒙到更大的福气。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他在讲这句话是难过的事啊，就是都是很短命。那么三十二节也让我们很难过哈。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你会看到我居所的败落。耶和华的居所是在示罗，照字面来看，我们甚至不知道示罗那个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圣所。圣所当然最后就是耶路撒冷了，但示罗是一段时间，大家都到那里献祭。那么后来是就是在不久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手下，约柜也被掳去了。那么以利是看到他们的悲惨啊。其实耶和华需要讲这句话吗？在前面的时候，就算大家都还很兴旺的来献祭，以他两个儿子的表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居所在败坏了。上帝不怕羞辱自己，上帝不怕羞辱自己的殿宇的啊！上帝事实上在让他的居所败落的时候，正是显出他公义的管教。三十三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当然，这都是以利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所以这个层次你可以这样看，单单就是对以利，那对以利也很公平的。以利就是他每天看到他儿子这样子，每天很伤痛啊，有点像那个罗德。但以利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避免这事就是早一点惩治他的儿子。那么到现在也还是可以让他的两个儿子从祭司的职位上退下来。那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你像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早就可以退位了，但是她不喜欢查理斯王子，就是或者说她查理斯王子的婚姻和各方面表现让她觉得这个人不能做国王，所以就一直不传下，她不退位，恐怕要传给孙子。那以利也可以做这个事啊，以利最少可以让他两个儿子从这个祭司的位置上退去了，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每天就要看到，他就要眼目干瘪，心中忧伤的看到家中所生的有没有别人我们不知道，但他两个儿子就是这样。三四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可做你的证据就是你可以知道我说话算话，他们会一日同死。你知道我说话算话就不可以轻慢我了。可惜耶和华说的这个证据来的可能太迟了，我不是说耶和华太迟了，耶和华做什么事都恰当。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以利只不过比他们晚死可能一两个钟头而已，所以同一天死，看到了证据，知道了证据，然后再来悔改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务必要叫我们的悔改是来得及的，不要拖啊。好，三十五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里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个话我们在圣经上也不太知道要怎么个应用法哈。照字面来讲，就是指着那个我要建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当然就是撒母耳咯。但是撒母耳他的家世跟以利差不多哎，撒母耳两个儿子也是不行的人。就撒母耳这个家世里面，就后来也遭过很多的悲哀的事情，就是祭司这个家族里面，后来也有那个在挪波城被扫罗的屠杀，就是有这些事。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祭司就是撒母耳和撒母耳家属，就是还是这个整个那个亚伦的大祭司，好像不大恰当。 所以这个人呢是指大卫吗？这有点像，或者指以后沙都这个祭司的体系，沙都啊，沙都后来也曾经责备过大卫，就是整个亚伦的祭司里面有好几个，那么以利那个祭司是那个体系的是衰弱了啊。当然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考据都放在一边，因为怎么讲都不是太配合的，我们最容易讲的就是啊，这用在耶稣身上是很好的，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也许我们也不必把它想成这是历史上的哪一个祭司，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被这些经文所提醒、安慰、鼓励或警告，就是我们不要践踏耶和华，我们不要轻慢耶和华，我们要看重主，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被主设立的忠心的祭司，照主的心意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做事，我们求主建立我们和我们的家室坚固的家，不要像那得罪主的人的家室是衰弱的，是败落的，是没有老人的，是眼目干瘪的，是心中忧伤的。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是永远行在受膏者的面前，也就是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也跟其他主的仆人配合，这个受膏者可以是指君王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施恩与人的，当然如果我们有需要要求恩的时候，合理的祈求我们也愿意有啊，也应该有。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